为什么佛菩萨讲的我们没有办法体会，我们的妄想分别杂念执着太多，把它障碍住。其实佛所讲的东西全是我们清净心中本来具足的，那哪有不同的，这不是外面来的，本来具足的。佛讲金刚经是讲我们自信的金刚经啊，用他那个自信金刚经把我们的自信金刚般若引出来啊。我们的金刚般若跟世尊的金刚般若一模一样啊，没有两样啊，这就是你真的成就了。佛讲经真正目的在此地，这是我们要懂得的，然后才晓得应该怎样去学习。所以有法就不会给你受记，一定到无法的时候给你受记，无法人你的清净心现前，清净心不能现前，不会给你讲的。那么在这个地方还有一桩事情啊，附带告诉诸位，佛门里面的确有感应，如果我们自己清净心没有见前，常常见到佛菩萨啊，见到光了，见到瑞相了，你想想看，那是真的是假的？那是妖魔鬼怪啊，变化成佛菩萨那个样子来诱惑你，来欺骗你啊。你一看到，哎呀，好欢喜，我见到佛了，我功夫不错，你们都不如我了，狂乱啊。什么时候佛菩萨会视线给你看看呢？你心里头若无其事，真的清净了，会见到瑞相。见到瑞相啊，也是如如不动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那是真的。你真的见到佛菩萨了啊！如果一见的时候心里面起了欢喜心，动了念头，还到处宣扬啊，炫耀我了不起了，那你是见了妖魔鬼怪了，没有见佛菩萨啊。同样一个道理啊，你心不清净，佛菩萨不会来的啊。心不清净看到佛菩萨的都是妖魔鬼怪，那楞严经上讲50种阴魔，防不胜防啊。懂得这个原理，我们就晓得我们心还有妄念，还有分别执着，如果见到这些现象，我心里有数，魔来诱惑，我不上他的当。现在假的东西太多了，你外面商品有仿冒啊，这个佛门里头也有仿冒啊，人死了烧出舍利，舍利都有假的仿冒的呀，留肉身，肉身也有仿冒的呀。所以妖魔鬼怪神通广大啊，不要以为看到这个东西了不起了，不见得是真的。一定要看他的瑞相与他生前修行功夫相应不相应，如果相应真的，不相应靠不住啊。这里看起来很好看，你拿铁锤一敲碎了，是假的啊。当然了，人家不会去敲啊，真假莫辨的啊。其实一试验就晓得了啊。过去谭旭老法师在香港圆寂的时候烧出舍利啊，这外国人不相信，拿铁锤就砸，那个铁锤打了一个挖下去了，舍利还是完整的，让大家佩服了，那是真的。决定砸不碎的啊，这些都是普通的佛学常识，而现在这个社会上非常非常之混乱啊， 邪正啊，真假，我们必须有能力辨别，才不至于吃亏上当。受持读诵此经，鼻音如胶啊，这是这个念佛，这教导佛怎么样教给我们的。于一切法无住而住，方为信心不逆，何当如来，方能生福灭罪，当得菩提。这一段话非常重要，我们前面读了也说了，未必真的听清楚了。此地这两句讲得很白很清晰，受持这个意思前面都说过，受持是要照做啊，不是去念，念不是受持，佛教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法，佛不叫我们做的我们就不做，这叫受持啊，受持接受，持是保持啊，读诵此经啊，受持读诵，必定，这个必是完全肯定的一个语句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，必定应当如佛教导。佛教给我们什么呢？于一切法无住而住。怎么无住又出来这个而住呢？这经上教给我们应无所住，说无住，而住就是身心。虽然教给我们应无所住，底下有而生其心。这个意思很深很广，无住就是不知住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若无其事，这是无住，与一切法的体性相应，佛讲是这么个意思。为什么又叫你而生其心呢？生心的时候与一切法相相应，所有一切法相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这是释尊在华严经上说的。体一定现象啊，它不能不现象，所以相诸位要晓得，相是不会灭的，不会断灭的，但是相会变啊，它不会灭，它会变。我们也用古人的比喻来说啊，古人用啊，以金做器，器器皆金啊，那个黄金是体呀。不变，它的相呢会变。我们喜欢佛，把这个黄金塑一尊佛像。过几天呢，我们不喜欢佛，喜欢观音菩萨，啊，把这个黄金融化掉，又做一个菩萨的像，相会变，啊，金不变，还是那么多金。我什么相都不要了，那他又没相了。还是有相，一坨有一坨的相，一块有一块的相，它总会有相，相是不会灭的，会变，随着我们的心变，因此身心重要了。 你生佛心，念佛心，那就现佛像；念菩萨心，就念生菩萨像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一定要无住身心，啊，无住与体相应，身心与相作用相应。啊，无住是不着有啊。身心不着空啊，空有两边不着啊，这一部《金刚经》都是说的这个道理啊，说这一个事实啊。所以要懂得一切法无住而住，方为信心不逆。这个前面讲了，能做到这个信心不逆，就是经上讲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。啊，不逆是非照这么做不可啊！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《金刚经》讲的是总纲领、总原则。啊，不管修哪个法门。你离开这个原则，你就不能成就。啊，你参禅不能离开这个原则，你才能够得定，你才能够开悟。啊，学教不离这个原则，你才能大开圆解。啊，你才能通达教理教义。啊，你修密，你不离开这个原则。你得三密相应啊，你持戒不离这个原则，你从戒里头一定得定开慧啊。离开这个原则，戒律持得再好，你不会得定，当然更不会开悟。所以这个原则就非常非常重要啊，不逆是非照这个做不可。然后叫何当如来啊，就是如来的事业，如来事业就是教化众生啊，自行化他，为人演说 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信心不逆就受持读诵，何当如来就是为人演说。前面这个句子我们念的很多啊，归结到这个地方啊，方能灭罪胜福啊，真的灭罪，真正胜福啊，这个灭无量罪呀，生无量福啊。当得菩提是以后的事情啊，当得菩提就成佛。三菩提下，这个三菩提就是经上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一句底下所说的，意为啊，意思是讲，彼时未蒙受记之心，若心住于无上菩提之法，希望成如来得无上菩提。如果有这个念头，这念头问题就来了。四亲要做，四上要修，不能有这个念头啊！事实上是身心啊，身心要无助才行啊。身心有助是凡夫，不是圣人啊。无助要不身心，是小乘阿罗汉的，是四空天人的，那没用处啊。 那与众生一点好处都没有啊。所以必须身心要无助，无助要身心，这样才行。会用功的人不仅呢要把这个原理原则应用在佛法修学上，日常生活当中穿衣吃饭啊，平常工作待人接物都要用。你说我在学佛法的时候用得上，我穿衣吃饭就又变了，那是假的。你在佛法上没用上功，你要真正会用功，通通都会用，完全变成了生活啊。你平常读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的，你为人讲经也是你生活的一部分的，怎么能够跟生活脱离关系？离开了生活，没有佛法了。佛法就是生活，这个诸位一定要晓得。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什么都不要求啊。今天中午有几位同学请我吃饭啊，桌上有几个人提出来他们要拜佛啊、念经啊、求发财啊、求长寿啊、求佛报啊，能求得到吗？凡是你求到的都是你命里头本来有的，不求也有啊，命里头没有的那个求法求不到的，佛不骗人啊，这是我们最佩服他的地方，他不骗人。可是佛又说了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那这个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？是真的，有求的道理，有求的方法，你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做，他自然就得到了，种瓜就得瓜嘛，不种瓜天天求会有个人送个瓜给你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没这个道理的，你自己去种因一定就有果报。佛是教你这个，种善因就得佛报啊，种恶因就得恶果啊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你发财了，你发财是因为你过去财布施嘛，过去生中的财布施，布施的多，这一生当中发了大财了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哎呀，我这个财发的不容易啊，拼命赚得来的呀，你不拼命也赚来呀，你何必要去拼命？你命里就有的嘛，可能你拼命去赚呢，提早一点啊，本来是两三年以后才发财，因为你拼命干，现在也发财了，可能提早一点啊。总而言之，是你命里就有的，命里有没有啊？拼死了也赚不到一分钱来，这个要晓得。聪明智慧法布施的果报，健康长寿无微布施的果报，种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啊，这个了凡四训里头讲得很透彻了。佛是教我们这样，所以说有求必应啊，所以他有道理有方法啊，不是佛菩萨赐给你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今天他们问的时候，有很多道教的求神啊， 神帮助他升官发财。我说那个神幸好不灵啊，如果要灵的话那你就不得了了。他说怎么呢？你想想看，聪明正直为之神，你去在那里祷告跟神谈条件谈贿赂，神你保佑我发10000块钱财，第二天我供养你1000块，这不是谈贿赂吗？你把他当作什么人看待呀？贪官污吏呀，贪官污吏，新加坡的法律都要制裁他。你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，你是怎么得了？你的罪多大？这幸好他不灵吗？他要灵，他不治你的罪呀，你还能逃得了啊？你自己的心歪呀，也想那些佛菩萨心都是歪的，都跟你一样，你是怎么得了？所以这个道理并不很深，头脑清楚一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啊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啊，佛跟我们讲因果的道理啊，种善因得善果，讲这个道理。那么这是这个一段的意思，就说得好啊，心里面有所需求，你的心就不清楚。啊，那么佛菩萨不会给你手机，你实实在在也得不到你心里面想得的果报啊，你得不到。同样这个道理，有一些念佛的同修来跟我说，法师，我念了3-4年了，一心不乱，我还没有得到啊。那我就老实告诉他了，我说你这一生呢都没指望了，你得不到啊。他说为什么呢？一心不乱里头还夹杂一个一心不乱，你怎么能得到？必须把一心不乱这个念头去掉了，你才能得一心。你有个一心不乱横在那个地方，那是个障碍啊，那是夹杂了，你怎么能得到？决定得不到的。所以诸位要想念佛功夫要提升，老实念去，什么也不要想，不要想品味，不要想一心，一直念去，水到渠成，自然就得到。这是把你障碍去掉了。这些这个理与思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啊！我们在修行，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许许多多的障碍才能够排除啊。请看下面经文：一事物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。做事如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啊，正因为世尊在八地位上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燃灯佛才给他受记啊。佛在此地说这些话给我们做榜样，在三转法轮里面，这个叫做正转，以事实来给我们做证明。请看注解：一起 十无著者菩提法，以求得之性。明起正因心无有法，乃正无生，得蒙受记耳。这一段说明了一桩事实，怎样才能够证得如佛之境，一切法不生不灭。我们也很想证得这个境界，但是就是没有法子证得。病在哪里呢？病在我们现在用的心是生灭心，生灭心见不到无生二，见不到无生法。生灭心见一切法都是生灭法。菩萨为什么能证得呢？他用的是不生不灭的心，他心里头没有念头呢，没有念头那个心呢，生灭是妄心。不用生灭心啊，他用的是真心，真心不生不灭啊。他用不生不灭的心看一切万法，这一切万法果然不生不灭。这岂不是佛在经上常讲的境随心转啊，清净心见的是清净色相，不生灭的心见的是不生灭的色相啊，生灭心见的是生灭的色相，就这么道理啊。所以修行修什么？这个要知道啊，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修掉啊，这个东西是错误的，无世界以来错到今天，把错误的修正过来叫做修行，这是真正是从根本修，根本就是念头嘛，有念就错。那个无念呢？无念也错，无念变成无想定也不行，那怎么办呢？还是佛在证说无住身心啊，无住不是有念，身心不是无念啊，落在有念上，你落在欲界色界，你落在无念上，你落在无色界，都出不了三界，都脱不了轮回啊，必须两边不住啊，你才能够超越啊，这个事情难了，太难了，有不行，没有也不行，这怎么办？确确实实我们是不得其门而入，这个才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抓住阿弥陀佛就行了，跟他出去，除了这个方法之外，你想想看，无论哪个法门，这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要空有两边不着，你才能出得去，没有第二条路啊。想想这是真的，真不容易，这就念佛这个法门呢救了我们啊！念佛法门可以执着啊，无菩提可住，正是说明 不应助之所以然，乃立相之极致，亦化性之本然也。菩提是梵语，意思是觉。本来就求，一住就迷了，就住不得啊！一住就迷了，觉性在哪里呢？佛在楞严会上跟我们讲的很清楚、很明白。真如本性啊，我们的真心啊，原来就在六根门头啊，眼睛是真心见的，是见性见的，耳闻是真心闻，都是真心在起作用，绝对不是妄心的。为什么会变成虚妄？就是因为你有住，就坏在这里。一住迷了，把真心变成妄心啊，眼睛见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可是你在见的里面呢？你起了分别执着就错了，那就住了。啊，我眼见的看看清楚，哎呀，这是花，这是黄色的，那是红色的，迷了。啊，怎么迷了呢？你迷在名相上啊，它本来没有名字啊。没有名字你看到是真的，一有了名字就是假的了，名是假名啊，你执着那个假名啊，错在这里 啊所以你在见色闻声的时候，你的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妄想，你所见的是真的，跟佛见的没有两样。一见到里面呢，就起分别、起执着、打妄想，你就从佛一下掉到凡夫身上，就变成凡夫了。所以凡夫见色闻声，第一念是性见，啊，眼见是见性见色性，但是第二念呢，就变成识了，变成眼识了，外面变成色尘。麻烦在这个地方啊，如何保持第一念而不动？金刚经上给我们讲的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这就是叫你永远保持第一念。第一念因为你没有执着，你的心是清净的，你没有分别，你的心是平等的啊，一有分别呢，就有好丑了，就不平等了；一有执着呢，就有爱憎了，这个我喜欢，那个我讨厌了，这麻烦就大了啊！那是凡夫啊，所以为什么佛与大菩萨，他的心清净平等啊？他对于十法界众生一视同仁。没有说喜欢这个讨厌的，没有，决定是平等的啊。我们凡夫为什么在境界喜欢这个讨厌的迷呀？把清净的自信转变成 把十五十一生所变成这个东西了。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，在还原。所以相宗讲，修行贵在转识成智，转八识成四智。四智就是菩提。相宗讲四智，信宗讲无上菩提。名称不一样，是一桩事情。叫转识成智。信宗里面讲破迷开悟。因为清净心中没有这些东西，所以你不能执着。清净心中也没有佛法里的这些法相名词，因此法相名词也不可执着。那法相名词是释迦牟尼佛为众生说法不得已而假设的，那不是真的。你要把这个当作真的就错了。所以法上应实，何况非法。什么东西是真的呢？一念不生是真的。这个于一切法当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是真的。所以这个是立相之极致，法性之本然，也是佛为什么教我们不执着。换一句话说，佛为什么在这个经上教给我们无住身心，道理啊，这都说清楚了，都说明白了。你要不清楚不明白不服啊，不愿意照做。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哎呀，这非这么做不可了，那就信心不立了。为什么呢？不这么做啊，我们亏吃大了。无量界搞到今天就是吃的这个亏呀，吃亏不晓得怎么吃的呀，这一下才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这一回头就是大彻大悟。一回头我再不犯老毛病了，这才能成就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
掀开经本170面第四行，170面第四行，从注解的第三段看起。以解身而后信身，戒缘而后修缘，其余正入也不难矣。解渐渐开，至情我见便渐渐消。所以学佛重在解慧，所谓观慧也。在这一小段里面，我们能够体会到学佛不但要读经，对于经义一定要能够有深入的理解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看现前这个社会，学佛的人不可以说不多，但是学佛的人真正有成就的人呢，并不太多。原因在哪里呢？不解经义。 这正是古人所谓的盲修瞎练，现代人所谓的迷信，迷信不解经义，这才是迷信。经义难解，这是真的。第一个，古来注解经书的文字太深，义理尤其是难于体会，何况使我们感到佛的教诲、祖师大德的解说与我们现前的生活好像接连不上，使我们直接觉得所学非所用，于是对于佛法修学的兴趣就淡。这个原因很复杂，所以这个第二句讲解语言，解不但要深的，要紧的还要远。远解之后，我们才能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。那么要达到深解远解，最低限度要具备两个因缘。第一个因缘，你要遇到好老师，这个好老师一定要善说啊，他有善巧方便，把很难懂的地方啊，他说的让我们可以懂可以接受啊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呢，必须自己对于五欲六尘这些物质生活享受要能看得淡。假如欲情执着太浓了，不但这个善知识来说法了，你无法体会，即使是佛菩萨来也没办法。这个道理在哪里呢？自己业障太重啊，纵然佛菩萨有善巧啊，我们业障很重，依旧听不懂。这个事情是事实，不是假事。这部经是世尊在舍卫大乘讲的，而佛在经上告诉我，世尊当年在舍卫大乘说法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繁荣的大都会，人口繁多，而在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住过很长一段时间，讲过不少的经论，而能够接受 佛教会的只有三分之一，另外有三分之一曾经听说有一个释迦牟尼佛在某个地方讲经，没见过面。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根本连释迦牟尼佛的名字都没听过啊。那么由此可见呢，这个业障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佛在这个地区讲经讲了那么多年呢，他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个释迦牟尼佛。所以消业障就要紧啊。业障怎么消法呢？我们在物质生活精神想这个生活把它看淡一点啊，这个业障就小了啊。要把它看淡，要把它放下啊。你看得越淡，放下越多，你的业障消得越多啊。看破，看破还要看破，放下，放下还要放下，彻底放下了就成佛了啊。等着菩萨还有一品真相无明，没有看破，没有放下，所以他成不了佛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的修正没有别的，看破放下。